生命，第二个是装备，第三个是侍奉。有关侍奉方面，第一天晚上王永信牧师讲到侍奉与灵命，今天下午我们讲到侍奉与装备，今天晚上麦西正牧师会带领我们讲到侍奉与心智。那么讲到侍奉，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知道侍奉主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之久的事啊。为什么神要在万人当中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呢？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就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是讲到说，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不认识神。但是后来我们得救了，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十节，就讲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神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作呢？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中文翻成预备这一个字啊，预备这个字，那各位如果看英文圣经的版本，就会发现那边是讲到神就是预先 in advance， 就是神预先就准备我们要行善，就表示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他，要我们预先他就已经准备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生下来的家庭，从我们的背景，从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我们所读过的书，所遭遇的事，从我们的婚姻，从我们人生中所遇到的苦难，以及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这一切一切都是神预先就准备好让我们来行他所喜悦的事哈。所以侍奉神，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我们自己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从我们生下来，甚至在我们出母腹之前，神已经拣选预备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各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末了的地方，那边讲到施洗约翰的父亲，当他听到他知道说神应许他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要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时候，那么当他知道这个消息，他本来是不信的，后来他接受了神给他的这样的预告，他知道神要借着他们夫妇在年老的时候生了施洗约翰，后来终于生出来，施洗约翰生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叫撒加利亚哈，撒加利亚呢也讲了一篇预言，这是一种赞美的预言，在那个赞美的预言里面呢，他就讲到说，神既然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那么就叫我们一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神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要我们一生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成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为什么在13亿的中国人当中，为什么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当中，神要选到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使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呼召，要我们来侍奉他这是我们重生得救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我们可以来侍奉神。但是我们怎么来侍奉神呢？我们怎么侍奉他呢？如果一个人要侍奉他却没有装备，那么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受过训练就上战场去打仗一样，那么伤亡率很高，大部分有去无回若是一个人没有好好学会开飞机，那么他就长途旅行，那么就像 John Kennedy 的儿子叫小甘乃迪他今年暑假的时候，他只受过4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那么他就在很恶劣的天气底下就开一个小飞机做长途的飞行，所以他半路上摔下来了，因为他没有受过足够的训练和装备。因此我们若是要侍奉神，我们要终身侍奉他，那么一定要有好的装备。我们怎么来装备自己呢？我们怎么样来要装备一些什么呢？我们今天试着从使徒行传20章各位的讲义里面第16页我们从使徒行传20章保罗的一篇劝勉的话里面， 我们一起来思想跟学习哈，学习我们每一个侍奉者，我们怎么样来装备？好吧，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多基督徒都应该很熟悉啊。二十章，我们读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到三十八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请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十七节，弟兄先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以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苦难等待我。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作业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这段经文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末期的时候啊，他准备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希望在五旬节之前能够赶上回耶路撒冷啊。这时候他经过米利都，那么他就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跟他们一起做劝勉。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这一段劝勉，是针对当时那一个时代，针对当时的情况，特别是对这些侍奉者，保罗给他们一些及时的劝勉。当时的以弗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和环境里面呢？我们都晓得，那时候第一世纪，当使徒行传的那一个时代，是罗马帝国可以说相当和平的一段时期。那时候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都已经完成，比较少有战争，那么四通八达，交通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啊，希腊文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通用的语文啊，只要受过教育的人啊，大部分都可以用文字跟语言来彼此相通。而在那一个时代当中有几个大的城市，好像以弗所啊，成为当时罗马帝国当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的中心。那以弗所呢，特别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各位如果看使徒行传的地图，就会知道以弗所它位于小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岸啊，西海岸的地方。那以弗所呢，可以说是从亚洲要到欧洲一个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如果从海岸从水路要从亚洲到欧洲的话，以弗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啊，米利都是港口啊，以弗所再稍微靠近里面一点，那就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必经之处。而以弗所呢，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第三个大的城市啊，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是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啊，第三大城就是以弗所。所以呢，以弗所在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整个世界当中是非常繁华、非常开明啊，文化非常的繁荣，哎，非常兴旺的，很有啊生意的，做生意的机会，很有赚钱的机会，很有受教育的机会的一个地方。那我想啊，各位想象以弗所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它就像今天的纽约，像洛杉矶，像旧金山，像上海，像香港，可以说它的角色和地位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时呢，以弗所的教会呢是已经设立了啊。当保罗在约翰福音在使徒行传十八章，当他第二次旅行宣教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以弗所设立了教会。后来亚基拉、百基拉夫妇到以弗所那边去，跟他同工配搭，留在那边建立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呢，当时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希腊文化背景的这些人，他们一起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呢，内部呢，是因为刚刚建立起来啊，在根基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固，所以呢，有很多异端或者邪说，或者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或者一些假先知，有时候呢会经过他们当中。即使不是假先知，也有一些信徒，他们可能是很热心、很认真的愿意传福音，但是他们对于圣灵的洗、对于圣灵的工作了解还很有限。像有一位传道人，年轻有口才，很会讲解圣经，叫亚波罗。那么他就到过哥林多，然后呢也到过这一带的一些地方。那么他们呢，在圣经的真理的认识上还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教会内部里面呢，刚刚成立、刚刚建立，有很多人刚刚开始侍奉，而在外在的环境当中呢，犹太人还是常常要逼迫他们，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是离经叛道的，他们认为这些信耶稣的人是破坏了他们犹太教的传统的，所以他们外部有许多的逼迫。而且不只是犹太人的逼迫，各位都晓得以弗所有一个女神庙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女神庙啊，这女神庙的遗址呢，现在还可以看到一部分。而那个女神庙，因为他们是敬拜偶像，借着拜偶像，很多人得到利益，所以当保罗去以弗所传道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传福音而受到这些异教的逼迫。所以呢，我们看到当时的以弗所这个环境里面，就跟我们今天的时代，跟今天的教会的情况，跟中国教会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当时呢，保罗因为要回耶路撒冷，他要离开以弗所啊，他经过以弗所，他要离开，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呢，他在他临别之前，特别是他想到他可能今生再也不会回到以弗所来了，所以呢，他借着这个最后临别的机会，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当时的长老们就是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监督、教会的传道人、教会里面忠心侍奉的这些同工们，他就对他们做劝勉的话。保罗这一段的劝勉，可以说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侍奉者同样的一个劝勉。他在劝勉他们的时候，讲到自己，讲到你们做牧人的，你们这些做教会领袖的、做同工的，他讲到整个当时教会可能遇到的危机、遇到的危险，他借着这一段劝勉来教导他们怎样侍奉神，怎样侍奉神。我们今天也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侍奉。因为侍奉呢，不是说我去替神做一件事。刚刚我们前面所读到的经文，侍奉是神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侍奉呢，是因为神预备我们，神呼召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侍奉他。因此，你如何预备，就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侍奉者。你如果没有受到好的装备，那么你就是一个只是一个新兵，或者只是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个人， 但是你如果有足够的装备，你就成为精兵，你就成为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危险、各样仇敌的攻击，在各样恶劣的环境当中，在内忧外患之内，你都可以站立得住，而且可以得胜而有余。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你的装备到底如何。保罗在这里呢，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个劝勉呢，就是让他们看到说，你要怎样，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侍奉。所以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我们怎么样在侍奉中来装备自己，怎样在侍奉前、在侍奉中，以及我们在整个侍奉一生的侍奉当中，我们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侍奉的人。一个侍奉的人比你侍奉的工作更为重要，这是保罗在这里先劝勉他们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哈，保罗怎么样来教导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呢？怎样装备自己、预备自己成为一个侍奉的人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对他们有五方面的劝勉哈。第一方面的劝勉呢，保罗就特别提到他要侍奉，因为他清楚的知道神所给他的托付哈，神给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神给他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至少有三次的地方借着公开的讲到说神怎么样来呼召他哈。他说神当初呼召我本来是一个逼迫教会，本来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但是后来神呼召了我，神呼召我做什么呢？就是要我往外邦人去，要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要让他们悔改归正，要让他们从黑暗然后入奇妙光明，认识那个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保罗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要在外邦人当中做使徒。那为什么神呼召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呢？神刚刚已经讲过，神借着他的背景，借着他的家庭，借着他的教育，借着他的成长的过程，神来预备他。当时耶路撒冷、安提亚、以弗所、哥林多、雅典、罗马都有很多的基督徒，神也使用了各种不同的人在当时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但是神特别呼召像保罗、像巴拿巴这样的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做宣教士。为什么呢？因为像彼得或者是像其他的一些使徒，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他们生长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们亲自跟随耶稣，当然他们有很好的造就和训练。但是像保罗，他生长在大树，他生长在海外，他是海外的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海外的华人一样。那他生在海外的地方，因此他有希腊文化的背景的训练，他懂得希腊文，他了解希腊的哲学，他了解希腊的文化的思想和观念，他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整个世界观，他有受过严谨的希腊哲学的训练。而后来他又到了耶路撒冷，又到加马内的门下，受到正统的犹太教的训练，因此他有双重文化、双重语言啊，双重的背景。那像他这样的人，神就从小预备他，让他将来呼召他以后，他可以一方面对旧约圣经有足够的认识，一方面就借着跟使徒来往，他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呢又借着神给他亲自的启示和他双重文化的背景，神呼召他，他知道神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因此他就忠心的、殷勤的做外邦人的使徒。同样的，神今天要装备我们，神也借着我们的背景，神也借着我们的训练，神借着我们人生中各样的遭遇，神借着我们的婚姻，神借着我们留学，神借着我们出国，神借着我们在这里有双重语言和文化的训练，神也是一样要呼召我们。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我要知道说，到底神所给我的托付是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呢？彼得有神给他的托付，巴拿巴有神给他的托付，我们刚刚讲到了亚基拉、百基拉夫妇，这一对夫妇有神给他们的托付。保罗也清楚的知道神给他的托付，说我要差遣你到外邦人当中，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他因为清楚知道神所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对亚基帕王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神给他的意象是什么，他知道神给他的呼召是什么， 他知道神给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他就忠心殷勤的照着神所给他的呼召去做。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神所给我们的角色，神给我们的本分。若是你要侍奉神，你必须知道神所给你的托付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循序渐进的按着神所给我们的呼召，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来装备我们自己啊！保罗之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之所以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因为他知道他是被雅敏支派的人，他是犹太人所生的犹太人，他知道他在律法上是受过训练的，他也知道神让他生在大树，让他生长在海外，神有特别的目标，特别的目的。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到底神所给我的角色是什么呢，神所给我的本分到底是什么呢。从最基础的角度来说，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传福音的本分跟角色。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必传福音啊！你只要是一个信主的人，你只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有传福音的本分，神就给你传福音的角色。爱心，这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角色啊！关心别人，这是我们的本分跟角色。那当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比如说你在你的学校里面向同学传福音，你在医院里面向你的同事传福音，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向你的同事传福音，这是你当尽的本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本分。好，你在这个尽本分的当中，渐渐就发现，诶，某一些侍奉好像神给你特别的恩赐。所谓特别的恩赐，就是也许这是你神给你有这样的才干，然后圣灵再加给你的一些属灵的恩赐，你在做的时候特别的喜乐，你在做的时候好像果效特别的明显，而且你会发现你自己得到益处，许多弟兄姊妹也从你的侍奉中得到益处，那么你大概就知道说这是神所给我的恩赐。比如说传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传福音，诶，你会发现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带领人信主。我想我们昨天晚上听到赵丽姊妹做见证，诶，就发现好像谁给他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诶，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然后圣灵就与他同在，哇，那个什么高干也信主，亲人也信主，小辈也信主，同事也信主，诶，就发现这神给你这个恩赐啊。或者有的人，他有机会讲布道的信息的时候，神给他特别有这样的恩赐，他在布道的时候很多人就悔改信主。好，你就会发现神给你有这个恩赐，有这个专长。那我们怎么在释放上装备我们自己呢？就是我们要发觉神给我的呼召，神给我的托付跟使命是什么，从你的角色先做起哈。从你一个人开始你就做布道，从小群人开始你做布道，从你回家探亲的时候你就向你的家人传福音开始，来尽你当尽的本分。好，我们从那里面渐渐发现神给你有这样的恩赐以后，我们很多人恩赐可能是多种的，所以这里加一个 S， 就是说多才多艺的，有好多种恩赐的。有的人可以讲道，又可以音乐，又可以写作，然后又可以做行政的工作，神给你好多方面的恩赐。那么通常呢，一项或者两项的恩赐，你就特别从你的角色里面去发挥啊，去发展神给你的恩赐。那我们要知道自己神给你的属灵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我们去发展这样的恩赐。有了恩赐以后呢，不要只停留在恩赐，渐渐你要让你的恩赐成为一个 ministry， 就是成为你的使命跟托付。 ministry 就非常的重要。保罗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神所托付给我的道，他就是讲到说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呢，是因为他的背景，因为他的训练，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在神面前的追求和学习，因为圣灵在他生命里面做的深入的工作以后呢，那么他就有了一个使命。神给他的使命是到外邦人中传福音，神给彼得的使命是在犹太人当中建立教会，做教会的领袖。神给马可，各位记得那个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的恩赐好像不是旅行宣教啊，所以他第一次旅行宣教一半就跑走了，就跑回去了。后来巴拉巴继续造就他，训练他啊，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让他成为后来成为保罗彼得的助手。那么他神给他的托付呢，可能就是做一个比较内向一点的安静的工作。好，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你要知道你的恩赐，你才能够发展出你的使命，发展出你的专长出来。 那这一个 ministry 呢，就应该成为你一生最主要的侍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本分，我们应该各种恩赐都是尝试。我建议我们在座每一位，若是你愿意侍奉的话，你应该每一样的侍奉都去尝试啊。也做布道，也做造就，也做文书，也做行政，然后呢也试着去短期的宣教，也试着写作，试着作曲，试着参与一些其他各方面的侍奉。然后呢从这许许多多侍奉当中，你渐渐发现了神给你的恩赐以后，你就要在这些恩赐里面认定你的目标，说神啊，我一生里面最主要的侍奉到底是什么，你所给我的托付，所给我的使命，你所给我的专长到底是什么，那么你就认定这个目标，专心的认真的在这个侍奉上来装备。本份恩赐是基本的训练，这可以说是基础的训练。然后呢 ministry 的是一个针对性的比较专业性的侍奉，专长的侍奉，就是你要知道到底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我常常遇到很多神学生，我就喜欢问他们说，你神学院毕业以后，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有的人会说，我还不知道，反正我现在来神学院就受一些装备训练，很好，可以。但是你如果毕业以后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你还是说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还不知道神给我的呼召是什么，那这样就很可惜。我们应该在进神学院之前，或者进神学院的当中，就已经渐渐的清楚知道神给你这一生里面你最主要的呼召是什么。因为你如果知道神给你的呼召以后，你就要有针对性的去装备预备你自己。神给你的呼召如果是牧会，那么你需要做牧会的装备。神给你的呼召是像我一样做文字工作，那我就需要在文字工作上做特别的装备。神如果呼召你做海外的宣教士，像昨天晚上讲那位关姊妹做这个跨越文化的宣教士，那你就需要有针对性的去操练，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海外宣教士。像戴德森，他知道他当初要来中国，那么他除了基本的装备以外，他在英国的时候他读圣经，他传福音，他在教会侍奉，但是当他一知道神是呼召他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开始用筷子吃饭。那时候当然没有饭，他用筷子学习夹菜，学习用筷子，使用筷子，他就开始学习极大极困难的中文，他就开始读有关中国的地理，他就开始装备他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宣教士。这是他的 ministry， 他知道神给他特殊的呼召跟使命是什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都应该知道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神给你托付到底是什么。你知道神给你的托付以后，你从各种的尝试学习操练当中，然后有一个专一的学习和装备。你一旦知道你的神的呼召，你在装备的时候你会更认真，你会更专心，你会更有针对性。好，有了 ministry 以后呢，可能有一些人神全时间呼召你，那么让你呢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布道家，那么你就有这个所谓布道家的职位。比如像 Billy Graham 和格里汉，那他是一个布道家，他的职位，他的名称，我们称他为一个布道家。我想后世写历史的人，如果写到格里汉，会说、他是一个布道家，就好像我们写保罗，说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一样。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 office， 这 office 但不是办公室的意思哈，就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那一个 office 哈，都有那一个职称，但是每一个人一定要有 ministry。我认为每一个人一定都要知道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可能你是一个工程师，但是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你一面做工程师，一面成为一个布道家，成为一个布道者。可能你是一个电脑的设计师，但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你借着做电脑工程师这一个工作来做传福音。也许你借着 email 去传福音，借着 internet 传福音啊，借着电脑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你可以应用神给你这个训练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像我今年我记得八月九月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弟兄在匹兹堡那边。这位弟兄他是学 business， 他是学商业专业的。那么他是用这种比较高科技的方式来做他的 business， 所以呢，他就用很多的电脑。他说他主要的推销网方法呢，就是借着 email， 借着 internet 这种方式来推销他的产品啊。那因此呢，他对于电脑方面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诶，他有一天好像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就说我既然有这么多的专业知识，用我电脑的知识 来推销产品，我为什么不用我电脑的这一个技术来传福音呢？因此呢，他就开始用发展一种 email ministry email ministry。 那各位晓得读 email 的心情跟读书的心情不一样，因为读 email 信息要短要快，所以呢他就练习尝试着用一些很简短的福音信息然后传给他，说同时就是要 group email， 各位都晓得嘛，哈 group email 的话他就可以一次就传给几万个人，他的客户他也把这个一方面传他的推销他的产品，一方面呢他也传福音信息给他们。然后他又觉得传福音信息当然也很好，但是教会里面，他在教会里面带领很多的出信弟兄姊妹，他说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呢常常早上没办法起来成根，好，他就传 email 给他们，让他们呢跟他一起成根啊。那么他就传这个简单的灵修的材料就传给他们。那么 email 的好处呢是你有没有看我这边知道，对不对？对方到底有没有上网去看了他晓得的，所以呢他就可以盯着他们说，诶，你哪一天没有看啊，你哪一天没有 response 啊，那么他就追着他们来做出信的造就的工作。我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找到神给你的 ministry 是什么，然后呢你就用你的专业，用神所给你的训练来侍奉他。保罗他很清楚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因此他没有浪费时间，他没有浪费他的金钱，没有浪费他的精力，他清清楚楚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知道神给他的意象和使命是什么。好，这是我们第一方面的装备啊。第一方面在装备上呢，要装备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而这个托付你要知道要从最小的，从最基本的这些装备来开始。第二个，从二十节到二十七节那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在侍奉的时候那一种心智。今天晚上麦西正牧师会再跟我们多讲到心智方面，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这里看到保罗他的心智，在十七章那边就已经讲过说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那么那里用一个形容词呢，他说保罗就心里就焦急啊，他说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就很焦急。他在侍奉的时候呢，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反正你们信就好，不信也没关系啊。他的心是很迫切的，他说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我的心也很迫切的，他又焦急又迫切，他的心像一个火一样。你看到火在烧的时候不会说我们慢慢来慢慢来啊，大家好好研究一下啊。他的心呢是很焦急的，救人如救火一样，他的心呢是非常的火热的，很积极的，他要赶快把福音传过去啊。像戴德生就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内地会呢？他说他知道中国当时有将近四万的人口，他说四亿的人口，他说这四亿人如果在我们前面排队这样走过去的话，可能要走几十年才能够走完，而他们就好像一个一个就这样掉到火炉里面去。他说他在他意象里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情景，他就没办法睡觉，他有这一种火的心智，他觉得他一定要赶快准备好他自己来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每一个要侍奉者也是一样，你的心智准备好了吗？你的心智是一时的热心，还是有一个长久的神的圣灵的火在你里面燃烧呢？从圣灵来的火是一直燃烧一直持续的，如果只是五分钟的热度的话很快就过去了。各位在培训营里面也很可能很容易有五分钟的热度，因为在培训营当中你没有电话，没有 email， 没有信件，没有人跟你讲一些其他的东西，你没有看到电视，那各位在这里呢很专心很安静，而且每一堂的信息都集中着在呼召要装备自己，因此呢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呢心里火热，但是这个火能够烧多久呢？那么就看你在神面前你的装备你的心智如何。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那一个持续的长久的一生之久的侍奉的这个装备和心智。那这个心智到底怎么样去装备呢？心智的装备就需要在神的面前你真的知道神给你的呼召，知道神给你的托付和使命，你愿意与倾心祷告的人一起来，与众圣徒来一同得到基业啊！这个心智要持久，需要你自己向神，也需要有一起的弟兄姊妹来彼此扶持，让你这个像火一般的心智能够持续下去啊！过去我们有 已经有三届的培训营，在培训营当中，每一次都有将近五六十位的弟兄姊妹愿意蒙召，愿意全时间侍奉，愿意献身到中国去。那事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跟踪，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很多位已经走上献身的路，有很多位已经现在就回到中国去，也有很多位现在在神学院里面侍奉。那么有很多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详细的资料，可能就渐渐的也就冷淡下去了。关键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呼召的时候，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到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呢？昨天早上赵天牧师也讲过，我想我们文志学牧师也讲过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侍奉神，我们愿意来侍奉神，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好事，不是因为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如果是单单这样的话，我想世界上也有很多的事是大事，是好事，是值得做的事。很多人献身革命事业也因为它是好事，也是值得做的事。但是我们献身来侍奉神，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蒙恩得救，我因为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人而神呼召我，因为我知道神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我只有侍奉他才能够报答他。必须我们对神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我们的侍奉的心智才能够长久。我们必须有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才可能代祷，才可能侍奉。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他就不可能替人祷告。我们替人祷告很可能就是只是在做报告，我们只是报告说在回教国家有很多需要在巴基斯坦有很多需要，在中国云南省有很多的需要，我们就只知道了以后向神已经知道的事情来做报告，事实上神都早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真的在代祷的时候呢，是因为好像我们有耶稣基督，看到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基督看到很多人漂泊流离，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他有怜悯的心，你才可能持久的来侍奉。没有耶稣基督那一个长久的怜悯的心，你就只有一时的热心。所以我们需要装备我们这个像火一样的长久的心智。心智的装备，一方面要亲近神，一方面要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一方面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而消极的另外一方面呢，你的心智为什么不容易长久呢？往往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许多的凶恶和试探。保罗为什么特别提到他的心呢？为什么特别提到心智的问题呢？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刚刚我们讲过，外在有逼迫、有危险、有患难和捆锁，内在呢，外在的环境当中又有很多的金钱、世界、偶像来诱惑他们，而内在里面很多信徒因为出信很容易冷淡退后，遇到逼迫危险的时候容易冷淡退后，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的心智一定要持久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始终为人如何，始终就是从头到末了，在你们当中从开始到结束，我始终为人如何，那个心智是长久的，像火一样的。各位记得主导文里面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然后呢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提这个试探凶恶？试探凶恶，从古以来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智动摇就是这两件事情，也就是魔鬼要引要攻击基督徒最厉害的两个法宝，就是试探和凶恶。昨天早上赵天牧师讲到在遇到逼迫的环境里面，当你被堵的时候，或者周围的人讥笑你的时候，周围的人抵挡你的时候，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那是凶恶的手段。在无神的国家，在回教的国家，那么通常魔鬼就用凶恶的手段让你害怕，让你恐惧，让你呢怕被人所遗弃因此呢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攻击你，让你要放弃你的信仰，要你妥协，要你否认主像昨天晚上赵丽姊妹讲到她回国去，因为是在一个无神的环境，是一个都不认识神的亲友当中这些亲友就看不起你， 这亲友认为你没有出席，这亲友认为你信教信到入迷了，那么你会去搞这个做传道的事情。那因此呢，这也是一种凶恶的手段。虽然这个手段不是像说把你下监牢、像你鞭打、像你拘禁、把你钉啊钉死、把你啊杀死那样的凶恶，但是呢，基本上也是一种凶恶的逼迫的方式。好，那么硬的不来，有的人吃软不吃硬，那么他就用软的来，软的就是试探。试探呢，就是让你有赚钱的机会，让你有色情的引诱，让你去看一些啊无聊的小说，让你看一些没有价值的电视，或者是啊让你贪爱金钱，让你贪爱锦衣玉食，让你贪爱大的房子，让你爱大的车子啊，那么让你呢啊就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啊兴趣就放在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会都说这是我的基本需要啊。基本需要啊，对不对？像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啊，40天没有吃东西，他把石头变饼也是基本需要啊，对不对？那么吃面包吃饼这是基本需要，但是魔鬼为什么用这个来引诱他呢？就是因为基本需要最容易诱惑。如果是你不需要的东西，可能你就一笑置之，这是身外之物。那就是从你最需要的东西来诱惑你，来引诱你，让你从基本需要再从需要变成享受，从需要变成想要，想要以后呢，你就非要不可，然后呢，渐渐呢，你就啊，为了要这些东西啊，把你的时间、金钱、力量就通通啊都吸引过去啊。在 Austin 有一位曾嘉宾牧师哈、啊，可能我们在座刚刚有人知道他哈、啊，曾嘉宾牧师，他曾经在华府通讯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北美的金手铐，金手铐。他说魔鬼呢，在北美呢制造了很多金的，用金子做的手铐，那把很多的这些华人哈，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就把它铐住了。北美的金手铐是什么呢？你看，在北美的这个整个社会经济制度里面就是这样，让你先消费，然后你就贷款，你为了还清贷款，你就要做牛做马来还那个贷款。而且呢，你如果贷的款越多，就表示说你买的车子越大越新，你的房子买的越大越新，那么你这金手铐呢就铐得越牢啊，就做得越厚啊，就做得越硬，那你就被它铐住了，然后你就变成这个房子的奴隶，你变成车子的奴隶，变成分期付款的福利。整个北美的社会的经济制度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让你呢不知不觉就被它铐住了。铐住了以后呢，本来你要服侍主的，本来你要查圣经的，本来你要倾心祷告的，本来你要参加培训营的，本来你应该去读一些神学的课程的，但是呢，因为那金手铐太重了，哇，你解脱不开，所以呢，就只好继续在做这些东西的奴隶啊。然后呢，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啊，春天的时候种花，夏天的时候割草，秋天的时候扫落叶，冬天的时候铲雪，春夏秋冬，然后一季一季的，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然后呢，你的金手铐呢，越铐越重，越铐越重。那么房子贷款通常要15年或者30年才能够还清。等到你过15年或30年的时候，你已经四茫茫、垮苍苍、齿牙动摇，你已经啊没有力气再坐飞机了。你已经啊坐公共汽车的时候呢，你会不会颠得啊整个骨头都要碎掉了？因此呢，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侍奉了，不要再讲海外宣道了。你的整个心智呢，已经安逸的过一个安逸的一个北美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在国内是无产阶级，到了北美以后，渐渐变成中产阶级啊，然后我们就安心的、快乐的，其实不一定快乐哈，就是安逸的来过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就是魔鬼的手段跟引诱，凶恶试探。就是这样，软的硬的都来，让你的心智呢渐渐动摇，让你侍奉神的心渐渐呢就瓦解啊，这是魔鬼所用的手段。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他们，就说你们要你的心智哈、啊，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他的心要坚定来侍奉神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第三个操练呢，就是强有力的真理信息。各位如果看这一段圣经，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提到神恩惠的福音、神的国、神恩惠的道、神的旨意。保罗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写这么多的新约的书信？他为什么能够在那里建立教会、建立啊外邦人成为一个外邦人使徒？他为什么能够侍奉呢？因为他对神的道有很清楚的深入的装备啊。他不只是向使徒们学习，神也曾经提他到三层天上去给他亲自的启示。 他也曾经跟众圣徒行相交之礼啊，他很认真的学习明白神的真道，他不只是认识神，而且是真知道他，所以他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里面就讲到说，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就为你们祷告，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智慧启示的灵是为什么呢？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是在圣经真理上要有智慧，要从神来的启示，使你们真知道他，知道他的呼召啊，知道他的基业，知道他在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要显的能力是何等的丰盛和浩大。那么因为他真知道神，所以呢他所讲的信息就有神的能力同在啊。各位去传福音，各位带领查经，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可传。你要做传道，就是要有道可传，不是只传一些啊一些理论学问，只是一些故事，只是一些笑话。你要能够把神的道讲清楚。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查经班当中，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够把道讲清楚、讲明白。很多人来查经班啊，可能为了社交，可能为了来聚餐。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更多的人他们来是为了要渴慕福音，要认识真道。那么你能够把道讲清楚吗？到底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创造是讲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救赎是什么呢？圣经讲的末世到底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讲什么？